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专心依靠主，不要自以为聪明，常常把圣经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。主保守你，赐恩给你，他也要为你保之。
查经时间，我们一起来查考腓立比书。
渐渐照亮，越照越明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山，非常欢迎您收听查经时间，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与您同在。首先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活得快乐吗？如果十分是满分，你会给自己几分呢？在你心目中，什么样的人才会活得快乐呢？应该是有钱的，受过良好教育的，有份理想职业的，并且有家庭的，他们应该是个快乐人吧？事实真的如此吗？很多年轻人都憧憬自己能够成为外企白领，不管是工作环境、不菲的收入、国际化的工作背景，都让他们趋之若鹜。那么做了外企白领后就活得快乐吗？可惜事与愿违，这种职业不仅没有带来快乐，反而为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压力、矛盾的内心世界、抑郁症、焦虑症，甚至精神崩溃。我看过一个报道，里面举了几个因承受不了工作压力而寻求自杀的例子，其中有湖南省一家外企的经理，有深圳金融界高级职员，有四川成都刚毕业不久的硕士。为什么钱财、大学文凭、有体面的职业都不能让人快乐呢？到底快乐的秘诀是什么呢？今天我跟大家看腓立比书第四章，请大家翻到腓立比书四章一到四节。腓立比书四章一到四节，我所亲爱、所想念的弟兄们，你们就是我的喜乐、我的冠冕。我亲爱的弟兄，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。我劝有阿爹和寻都基，要在主里同心。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，因为她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，还有格利面，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，她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，我在说你们要喜乐。第四节说，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，你们要喜乐。保罗一而再、再而三吩咐腓立比教会要靠主喜乐，这真是令人意想不到。在我们心里，属灵人只关注如何捍卫真理，如何防备假教师，如何帮助教会进步，却从来没有想过保罗会吩咐腓立比教会要常常喜乐。但保罗不仅吩咐教会要喜乐，而且三番五次地重复这个命令。腓立比书三章一节说，弟兄们，我还有话说，你们要靠主喜乐。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， 与我并不为难，与你们却是妥当。同样的命令又再出现了，可见对保罗来说，教会靠主常常喜乐是非常重要的，以致他不厌其烦地重复同样的吩咐。可能你到或不解，为什么保罗会给予这个命令？圣经不是说哀痛的人才是有福的吗？整天嘻嘻哈哈，很不属灵吧？为什么保罗还吩咐教会常常喜乐呢？显然，这里关系到两种不同的喜乐，一种是世俗的，一种是属灵的，而保罗所谈的正是属灵的喜乐。属灵人不仅经历内心的喜乐，而且要靠主常常喜乐，因为这不是人所能制造出来的，这是圣灵所结的果子。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说，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。当信徒完全顺服圣灵的带领，体贴圣灵的意思，内心就必定感到喜乐。换句话说，喜乐是我们顺服圣灵的标志，是属灵人的记号。保罗在腓立比书多次提到自己心里喜乐，整封书信的字里行间都洋溢着一种无法抑制的大喜乐。比如腓立比书二章十七和十八节说，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，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，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，你们也要照样喜乐，并且与我一同喜乐。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就是，保罗三番五次的吩咐教会要喜乐，因为喜乐如同显示器一样，反映了我们属灵的情况。属灵生命健康，一切正常，就必定有喜乐。属灵生命出了问题，喜乐就立刻消失了。毋庸置疑，喜乐的生命是每个人都梦寐以求的。问题是，如何才能拥有常常喜乐的生命呢？到底秘诀在哪里？保罗已经把秘诀清楚地说明了。首先，要常常喜乐，就必须靠主站立得稳。腓立比书四章一节说，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，你们就是我的喜乐，我的冠冕。我亲爱的弟兄，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。请留意第一节，保罗吩咐教会靠主站立得稳。第四节，保罗又吩咐教会靠主常常喜乐。两者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。要常常喜乐，就必须站立得稳。只有站立得稳的，才会常常喜乐。换句话说，得胜的生命就是喜乐的秘诀。什么时候有困难、有试探，你靠着主夸胜了，心中必定充满了得胜的喜乐。相反，什么时候你妥协、失败了，必定感到内疚、自责、沮丧。一个常常失败的基督徒是无法喜乐的。不知道你有没有发过脾气？你觉得跟父母相处不来，因为他们的思想比较保守，所以在某些事情上总是争吵，无法沟通，但事后又觉得非常难过，觉得亏欠，因为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，以致说了不该说的话，伤害了父母的心。经常发脾气、经常失败的信徒是无法喜乐的。要喜乐，就必须靠主站立得稳，胜过一切软弱。请大家翻到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五节。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五节， 所以弟兄们，你们要站立得稳，凡所领受的教训，不拘是我们口传的，是信上写的，都要坚守。有一件武器能够帮助我们得胜有余的，就是圣经的教导。即使你刚刚信主，即使生命软弱，只要愿意坚守圣经的教导，就必定能够扭转局面，品尝到得胜的喜乐。其次，要常常喜乐，就必须在主里同心。为什么你闷闷不乐，无精打采，属灵生命缺乏活力？是否因为你的人际关系出了问题呢？一般来说，人际关系的问题是人们不能喜乐的主要原因。你喜不喜欢单位的工作？喜不喜欢到教会聚会？喜不喜欢在学校住宿？主要在于你的人际关系。你不喜欢单位的工作，因为你讨厌你的老板、你的同事。你喜欢到教会聚会，因为你喜欢那里的弟兄姐妹，他们蛮有爱心，为人真诚。你不喜欢在学校住宿，因为同学总是扎堆，总爱说长道短。哪里有和谐合一，哪里就有喜乐。相反，哪里有摩擦隔阂，哪里就有压力纷争。这是一个不变的原则，不管是在家里、在单位、在学校还是在教会，这个原则都屡试不爽。腓立比书四章第二和第三节说，我劝有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，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以阿的帮助这两个女人，因为她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，还有格利勉，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，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。这里保罗提到两位姐妹的名字，有阿爹和寻都基。对这两位姐妹我们并不熟悉，因为在整本新约他们的名字只出现了一次，就是在腓立比书四章二节，其他地方都没有出现过。不过关于这两位姐妹的背景，这里就提供了很重要的资料。有阿爹和寻都基不仅已经信主，而且在福音上曾经跟保罗同工。有人说他们俩可能是腓立比教会早期的信徒，因为使徒行传16章说，保罗到了腓立比后就去了一个祷告的地方，对聚会的妇女讲道。无论如何，这两位姐妹大有热心，无所惧怕。即使保罗和希拉为了福音的缘故在腓立比曾经受逼迫，但他们却毫无惧怕地参与传福音的事工。另外，保罗对他们的评价相当高，称他们为同工。这个称呼不是一个基督教术语，而是一个非常尊贵的称呼，表明他们在福音事工上曾经做出很大的贡献。保罗曾经用同一个希腊文来称呼以巴弗提。腓立比书二章二十五节说，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，他是我的兄弟，与我一同做工，一同当兵，是你们所差遣的，也是供给我需用的。虽然两位姐妹有很好的素质，但可惜她们之间出现了问题，甚至到了一个众所周知的地步，以致保罗别无选择，只好公开地做出劝勉。可能是以巴弗提看望保罗时向他汇报了教会的情况，也提到了两位姐妹之间的不和。至于导致他们不和的原因，这里就没有具体的说明了，相信应该是跟教义无关。若是牵涉到教义、假教导的问题， 保罗必定会郑重地发出警告，让教会提高警觉。两位姐妹不和，不是因为教义，很可能是因为性格、做事方法的分歧。其实很多信徒跟信徒、传道人跟传道人之间的冲突，都不是因为教义而引起的，而是因性格、做事方法不同而引起的。一个认为该催促人们快点信主，另一个说不该着急，一个说奉献该用在这个方面，另一个说该用在别的事工上。总之，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各持己见，互不谦让。本来有阿爹和寻都基不和，只是他们两人的事，保罗为什么看得如此严重，要在信中公开提出呢？其实这并不是小事一桩，他们曾经参与福音的事工，在教会有一定的影响力。如果保罗置之不理，问题就会不断的扩大，有两个人的纷争演变成两拨人，最后导致教会的分裂。多少教会分裂，传道人分道扬镳，都是因为没有把小问题好好处理，最后连普通信徒也被牵连进去，神的名就受了极大的亏损。虽然这里意见不合、关系不好的是两位姐妹，但这并不等于说弟兄就没有这方面的问题。事实上，弟兄跟弟兄，或者传道人跟传道人，因为意见不合而发生冲突，也是屡见不鲜的。比如，本来聚会是由两位传道人负责的，但因两人在某些事情上意见不同，结果其中一个传道人带着一波信徒离开了。这些不幸的事情是屡见不鲜的。总而言之，有人的地方就多有纷争，在世界如此，在教会也是如此。要人人的性格相同、看法一致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最重要的是，大家愿意放下主观的看法，寻求一个造就教会、荣耀神的方案，这才是问题的关键。因着有阿爹和寻都基的隔阂，保罗采取什么方案呢？腓立比书四章三节说，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，帮助这两个女人，因为她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。显然这里的你是教会的某一位，保罗特别请他作为和平使者，帮助两位姐妹放下成见，和好如初。那么这个和平使者又是谁呢？有解经家认为他的名字就是斯士古斯，也就是同父一轭这个希腊文的译音。不管如何，保罗找了一位弟兄做和平使者，去化解两位姐妹的恩恩怨怨。肯定这位弟兄很熟悉两位姐妹，跟他们都有很好的关系。还有，这位弟兄应该是属灵生命成熟，有威信，处事公正，不偏待人，提出的劝勉都让他们心服口服。最后要常常喜乐，就必须住在主的爱里。心里充满爱的人必定充满喜乐，心里充满仇恨、嫉妒、埋怨的人是不可能喜乐的。解经家都留意到腓立比书是一封洋溢着喜乐的书信。虽然腓立比书的篇幅不长，但喜乐这个希腊文的动词和名词加起来却有13次之多。别忘记，当时的保罗是身在狱中，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的。为什么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下他还能喜乐呢？他的秘诀在哪里？保罗之所以能够常常喜乐， 因为他常常活在基督的爱里，所关注的是别人，不是自己。请大家看腓立比书一章四节。腓立比书一章四节，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，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。每当保罗为腓立比教会祈求，他的心就充满感谢，充满喜乐。他欢喜不是为了自己，而是为了教会。看见神在教会所做的工，他就喜乐。又比如腓立比书二章二节，二章二节说，你们就要意念相同，爱心相同，有一样的心思，有一样的意念，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。保罗什么时候会欢喜快乐呢？当教会上下同心，没有结党纷争的事。你呢？什么时候是你最欢喜快乐的时候呢？当然是升官发财的时候了，又或者是神特别恩待你，让你经历到病得医治，祷告蒙应允的时候了。为什么保罗常常喜乐，而你却闷闷不乐呢？区别就在这里。保罗已经忘记自己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只求别人的益处，所以当教会成长，保罗就满心欢喜。其实这个原则不仅应用在属灵事物上，也应用在世俗事物上。世人生活忙忙碌碌，充满压力，人人多半是愁眉苦脸，无精打采的。要是你见到一个容光焕发，神采奕奕，笑容可掬的人，很可能他正在谈恋爱，沐浴在爱河中，不管做什么，他都觉得世界充满了希望，所有景物都是阳光灿烂的。这份爱好像润滑剂一样，滋润了他的心田，给他带来动力与喜乐。无论遇到什么难处，他都能乘风破浪，勇往直前。相反，憎恨会把一切喜乐夺走，憎恨只会带来痛苦。在单位里，你是否讨厌你的同事？可能他曾经得罪你，从此以后，无论你对他的一举一动、一颦一笑都看不顺眼。在教会里，你是否讨厌你的弟兄？我留意到一个现象，什么时候当基督徒心里怀怨，他自己就首当其冲，第一个受亏损。一位姐妹跟我聊天，她觉得她的老板蛮不讲理，要求过分。有一次终于她忍不可忍了，便开口还击。其实憎恨别人是有害而无益，受亏损的最终还是自己。你的基督徒生活过得如何？如果经常愁眉苦脸，那么肯定是因为你没有住在基督的爱里。你的心已经被许许多多的毒素，比如仇恨、埋怨、不满所占据，无法喜乐。除非你愿意来到神面前，求他饶恕，求他为你排毒，求他把一切毒素除掉，否则你的情况只会每况愈下。在结束今天的查经之前，请大家翻到最后一段经文，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到十二节。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到十二节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，就常在我的爱里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，常在他的爱里。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，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，这就是我的命令。十一节说，主耶稣渴望我们常常喜乐，不仅有喜乐， 而且有满足的喜乐。怎么样的人才能有满足的喜乐呢？上下文已经清楚地说明了。第十节说，遵守他命令的就常在他的爱里。是什么命令呢？当然就是彼此相爱的命令了。遵守他命令的就常在他的爱里，常在他爱里的就常常喜乐。主耶稣恐怕我们不明白，于是又再重复一遍。十二节说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这就是我的命令。换句话说，要常常喜乐，就必须住在基督的爱中。要住在基督的爱中，就必须遵守主的命令。要遵守主的命令，就必须彼此相爱。保罗之所以能够在逆境中仍然喜乐，因为他爱教会如同基督爱他一样。主的话如同金子一样，经过千锤百炼，能经得起任何考验。如果你经常围绕自己的问题，情绪低落，那么祷告神，求他带领你去关心一位朋友，帮助他认识神。你发觉自己的生命就起了很大的变化，你的问题转眼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原因何在呢？因为你的眼目已经从自己转向别人，你正在实行主耶稣所给的命令。好了，今天的查经时间又快到了，我在这里做一个总结。今天我们看了腓立比书四章一到四节，题目是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。第一，保罗三番五次的吩咐教会要常常喜乐，因为喜乐如同显示器，反映我们属灵生命的状况。第二，要喜乐，保罗提出了三个秘诀。首先，我们必须靠主站立得稳，坚守圣经的教导，好得胜有余。其次，我们要在主里同心，放下一切性格、意见上的分歧，化解弟兄姐妹之间的隔阂。最后，还要住在基督的爱中，把眼目专注在别人而不是自己的身上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会有满足的喜乐。好了，今天的查经时间就在这里结束。下一次同样的时间，我们空中再见。